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四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亚瑟王在和邻国的对战中失利被俘，战胜国的王妃给了他1年的时间来回答一个问题：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回答不出来就要回来领死。为了保全朋友的性命，亚瑟王的好朋友英俊潇洒的骑士葛温和丑陋的女巫结婚。新婚之夜，女巫给葛温出了一道难题，葛温的回答感动了女巫，称赞葛温最懂得女人想要的是什么。女巫也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温柔美丽的少女。天路客 Sam 和 Daisy 要来跟您讲这个故事和它背后的一个更深的道理。
小故事：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年轻的亚瑟王在一次与邻国的战争中战败被俘，
王妃看他英俊潇洒，不忍杀害他，所以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他在1年内找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就可以暂时把他释放。
如果1年后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答案，亚瑟王就要自愿回来受死，如果不答应他这个条件，就要被终身囚禁。
他的问题是，女人最想要什么？
这个问题恐怕连最有知识的人也很难回答，更何况年轻而涉世未深的亚瑟王呢？性欲是男人的第二生命，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的条件，说什么也要找出答案。
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了几次调查，一而再地请教智者、法师、僧侣、母亲、姐妹，甚至妓女，但是他还是找不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其中有一个相士告诉他，可以去请教一个神秘的女巫，她一定会有答案。但是她喜怒无常，而且要价昂贵，一直到最后一天，亚瑟王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随从找到女巫。女巫似乎预知她会来，很快就开出了价钱。
我保证给你一个可以过关的答案，但条件是我要葛温娶我为妻。
葛温是圆桌武士中最英俊潇洒的一个骑士，也是亚瑟王的最好朋友。亚瑟王打量着眼前的女巫，面目狰狞，驼背如钟，牙齿稀落，口气恶臭，还不时发出淫荡的笑声。他心里想着绝不能卖友求生，所以当下就拒绝女巫，准备明天动身去领死。
可是随从把当天的状况告诉了葛温，葛温有感于亚瑟王对朋友的义气，决定牺牲自己。葛温就偷偷去见女巫，并且答应娶她。女巫也言而有信，把答案告诉了亚瑟王。女人最想要的是能够主宰自己的一生。
亚瑟王带着这个答案去见王妃，王妃欣然地接受了，释放了亚瑟王。回国后，葛温和女巫正式举行盛大的婚礼， 亚瑟王看到朋友为自己做了这么大的牺牲，简直是痛不欲生。其他参加婚礼的圆桌武士和贵宾，看到女巫作呕的仪态和举止，也愤愤不已。葛温却保持着骑士的风范，把自己的新娘介绍给大家。
到了洞房花烛夜，葛温还是依照习俗，温柔地把女巫新娘抱进新房。女巫羞怯地把脸转过去，等到葛温把她放到床上，
她赫然发现刚才的女巫突然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美丽温柔的少女。葛温忙问怎么一回事。
为了回报你的善良和君子风度，我愿意在这良辰美景恢复我的本来面目，但是我只能半天以美女姿态出现，另外半天还是要变回令人厌恶的女巫面貌。不过，亲爱的夫君，你可以选择我到底白天和晚上以什么面目出现，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去做。
可以想象得到，葛温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太太晚上恢复天仙美貌，当然他可以抱着美人享受人生最美妙的经验，但是白天却必须面临周围朋友对恶妻的憎恶，但反过来却要终身忍受孤枕难眠的痛苦。
假如你是葛温，你的选择是什么？猜猜看，葛温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亲爱的太太，我觉得选择的结果对你的影响比对我的影响大得多，你才有资格决定这件事情。葛温想了想，以坚定的语气回答：
亲爱的先生，全世界只有你真正了解，女人最想要的就是主宰自己的一生，所以我要一天24小时都恢复我原来的美貌来报答你。
其实女人最想要的应该是
找到一个凡事懂得尊重她的男人。
6岁的小男孩看见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黑人，他害怕地问妈妈，这个人是不是坏人？智慧的妈妈用一个比喻去除了儿子的偏见，也感动了司机，燃起了他的人生希望。天路客红花要来给您讲这个故事。
网络文章，黑人。一位白人妇女带着6岁大的儿子出远门，叫来了计程车，司机是位黑人。这6岁的儿子从未见过黑人，心中非常害怕，问妈妈：妈妈，这人是不是坏人？怎么会长得黑乎乎的？黑人司机听了很难过。此时，白人妇女告诉儿子，这位司机叔叔不是坏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儿子沉默了半晌，再问道：既然他不是坏人，那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天父在惩罚他？黑人听了，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很想知道这位白人妇女怎样回答。妈妈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也没有做坏事。咱们家的花园里有红花，有白花，还有黄色的花，是不是？
是啊，是啊。
那花的种子是不是都是黑色的？孩子想了一下，对呀，都是黑色的，妈妈。黑色的种子开出色彩鲜美的花朵，让这世界多姿多彩，是不是？是啊。孩子恍然大悟地说，那司机叔叔不是坏人喽。感谢司机叔叔，您让这世界多姿多彩，我要为您祈祷。天真的孩子在旁边祷告着，黑人司机的泪水夺眶而下，心想，为黑人被世人瞧不起身，今日这位白人妇女如此温婉地教导孩子，解除孩子心中对我的恐惧，为我祈祷和祝福，真得好好谢谢她。此时目的地到了，黑人司机坚持不收钱，他说，小时候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母亲说，我们是黑人，注定要低人一等。如果他换成您的回答，今天的我定会有不同的成就。
刘大谈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从此无法站起来走路，被认为这辈子注定只能当乞丐。但您知道吗？刘大谈先生的发明不计其数，是一名顶尖级的发明家。他说，他这一生中做的最好的是废物利用。原本他的身体已经残废，但他坚持看好自己，也绝不放弃。天路客励志间要来跟您讲刘大谈的故事。
走路像条狗，生活像条龙。在南投县山区的乡下，有一个小孩子名叫阿谈。他3岁的时候罹患了小儿麻痹，从此没有办法站起来走路。他像一只鳄鱼一样，用胸部贴在地上走，所以啊，他的膝盖小腿经常磨破流血，也留下了许多的疤痕。到了7岁，爸爸才教他用2只手拖着鞋子走路。你可以想象，当阿谈用手拖着鞋子走路，别人一定会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但是阿谭总是不自卑，而是以点头微笑面对。7岁的时候，原来应该是孩子上小学的年龄，可是妈妈担心他会被其他小朋友欺负嘲笑，所以没让他上小学念书。一直到9岁的时候，热心的校长才建议买一部3轮车，拜托全校的同学帮忙推阿谭去上学。可是下雨天怎么办呢？在倾盆大雨中，3轮车陷在山区的泥潭中进退不得。同学们都先走了，阿谭的眼泪和雨水一直流一直流。可是上天总是不负苦心人呢。6年之后，阿谭从小学第1名的成绩毕业了。不过问题又来了，山区没有国中啊。阿谭问爸爸说，以后我怎么办？爸爸就去请教很多人，有的人说，哎，让他去擦皮鞋了。甚至也有人直接就说，这个孩子是个废人，不用再念书了，也不必去学什么手艺，干脆拿个盘子给他，叫他去车站，爬在地上当乞丐。可是阿谭听了，难过的跑到树下大哭了一场。不，我不要当废人，我不要当废人，我不要当乞丐。结果后来小学旁边盖了一所初中，阿谭高兴的哭了好多天。他深信上帝听到了他的祈求，上帝是不会放弃他的。因此啊，阿谭更加努力的用功念书。3年以后，他又是以第1名成绩从初中毕业。真的天助自助者呀，只要自强自立，敢向命运挑战的人 就是巨人。阿谭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被打倒。阿谭，名字叫做刘大谭，他后来又念了台中高工、逢甲大学机械工程系，也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的坚定信念和毅力，就像《感恩的心》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我要向苍天说，我绝不认输。在求职过程当中，刘大谭曾经被100多家公司拒绝于门外，甚至被警卫赶了出来，但是还是有一家工厂愿意试用他。于是刘大谭努力的工作，不计较酬劳，免费加班。当别人设计东西只画出一种方案的时候，他就加班设计5、6种方案，提供老板选择。也因为这种用心认真的态度，获得了老板的赏识。从此，阿谭从组长、设计科长一直升到研发部经理，薪水是全工厂最高的。后来，刘大谭在书法班认识了一位漂亮有才艺的女孩。当然，女孩的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女儿嫁给一个用手走路的人呢。可是刘大谭却鼓起了勇气，恭敬地向可能的老丈人说，我除了脚不方便之外，我身体健康，道德操守和责任感都很好，设计科长的薪水也很稳定，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你女儿。丈人和女婿一夜的长谈之后，丈人终于点头答应了。于是刘大谭有了美貌如花的太太，也有了3个可爱的女儿，而且刘大谭也自己创业，成为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刘大谭说，15年前他曾经爬进汽车展示场，现场的5、6名业务员一看到他都纷纷走避，怕他可能是来化缘要钱的。这个时候刘大谭向一名小姐说，我要买车，可是没有人愿意理他呀，只是在一旁窃窃的私笑。隔了一天，刘大谭再一次爬进了汽车展示场，但是他也请银行经理提取了60万现金过来，把钞票放在桌上。这个时候所有的业务员都看傻了眼，赶紧的客气的毕恭毕敬的泡茶呀咖啡过来了。付完钱之后，刘大谭拿出手提袋里的工具和零件，用铁条螺丝起子安装在铁门、油门和刹车上。这个时候完了以后，他用手就可以操控油门和刹车了。30分钟之后，刘大谭就已经把车子给开走了。现场6、7名的业务员个个是瞠目结舌，错愕不已。所以刘大谭的多年的好朋友广告才子范可钦形容他，走路像条狗，生活像条龙。走路像条狗是因为命运的捉弄，让他从小只能用双手拖着萎缩的双脚匍匐前进。可是面对别人异样好奇的眼光，他却像龙一样昂首阔步，对自己的残疾一点也不自卑，而是以自信的微笑面对。刘大谭的自信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专业上的出现出类拔萃。认识他30多年的好朋友曾寿堂说，只要你眼睛看得到，脑袋想得出的东西，教授也就是刘大谭都可以用电脑画出 3D 的立体图。熟悉刘大谭的朋友都叫他教授，是因为他的研发能量绝对不比真正的大学教授少，至今取得的专利已经将近200多项。20年前，刘大谭看到电视新闻中报道7、8个大学生在火灾中被烧死，非常的心疼。有一天他看到一只蜘蛛从葡萄盆上滑下来，他立刻冲回家，设计出蜘蛛高楼缓降机，吊在窗中测试，效果非常棒。 他申请的专利立刻就被核准了，后来被派出国比赛，也拿到了金牌。还有一天，他看到连战先生到圆山饭店开会，被困在电梯里2个小时，于是他又发明了在停电或者电梯故障的时候可以安全下降到下一楼的安全电梯。这个发明又很快得到专利和金头脑奖。你知道吗？刘大谈先生的发明不计其数，但是他说，他这一生中做的最好的是废物利用。原来他的身体已经残疾，可是他坚持看好自己，绝不放弃，并且充分利用剩余的头脑和双手，成为一名顶尖的发明家。他曾经荣获全国发明展第一名金头脑奖，也拿下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德国国际发明金牌、国科会十大杰出科技人才奖、文富会科技总统奖、经济部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奖，一生获奖无数。同时他更是全球第一位身障发明家。刘大谈先生说，这几年他得到的金牌已经超过1公斤了，奖金超过了200万。他的人生目标是金牌5公斤，奖金500万。靠自己的智慧，不向命运低头的毅力，刘大谈从一名被认为这辈子注定只能当乞丐和穷小子，成功翻身，成为身价数千万元的企业家。
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一个中年人突然死亡，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国的途中相遇，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最不幸，您认为呢？现在天路客灵犀要来告诉您，上帝认为谁最不幸。
请听故事，三个灵魂在天堂，网络文章。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一个中年人突然死亡，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堂的途中相遇，彼此述说起了自己的不幸。婴儿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那么久，而我却等于没有活过，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老人回答道，你那几乎就算不上生命，所以也谈不上失去。谁受生命赐予的最多，死去的时候也就失去的最多，长寿非福也。中年人叫了起来，你们有谁比我更惨？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一个已经活够了岁数，我却死在正当年，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全都失掉了。他们正谈论着，不觉已经到达了天国门前，一个声音在头顶上响起，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不属于你们，你们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三个灵魂齐声喊道，上帝呀，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上帝答道，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都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失去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就是最不幸的人。朋友，让我们学习常常去看自己所拥有的，不要一直去看没有的，对于所拥有的时时心存感恩，也就是圣经上的凡事谢恩。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0.3 与您相会，再见。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深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每周二上午十点 FM 92.3 收听天路客节目，或上网天路客.org。